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不知道你的人际关系如何？有的人呢，在世人看来八面玲珑，处事为人呢，非常的圆滑，让人觉得呢，是一个人际关系很好的人。但是如果这样的人呢，他其实不认识耶稣基督，那么他的人际关系可能只是短暂一时的，为他带来许多益处哦，而不是真正的能够为他人带来益处。我们与人和好之前，需要先与神和好。当我们明白了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，我们被这样的爱摸着，被这样的爱紧紧的环绕，每一天我们都相信在主的爱中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，那么我们才有能力用神的爱去爱身边的人，而且那是来自于神的能力，而不是靠着自己啊。我们有没有发现呢，靠自己其实很难爱身边那些不可爱的人，纵使是最亲密的家人，我们也常常呢，因为个性不一样或是意见不一样而有一些分歧，有一些摩擦，甚至于可能你心中最大的忧虑呢，就是来自于你身边最亲密的家人呢，可能是孩子，可能是父母，可能是配偶，我们真的是要为他们更多的祷告。唯有我们都与神和好，我们才真正的能够与人和好，在与人的关系上，我们才能够更深刻的去经历到主所赐的平安与喜乐。深愿我们更多的为家人来祷告，也为身边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朋友来祷告。纵使在现在我们看来好像不可能，但是我们不灰心，我们就是持续不断的为他们祷告，把他们交托给这位慈爱的天父。如果你现在心中正为某些事情或是某些人而忧虑，让我们透过这一本书，更多的祷告，更少忧虑，能够在心里得到真正的从神而来的安宁哦。好，来读这一本由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唐纳马尔提斯所写，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《少忧虑，多祷告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与神和谐的关系。经文在约伯记第22章21到22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21到22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少忧虑，多祷告》。约伯记第22章21到22节，你要认识神，就得平安，福气也必临到你。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，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。与神和谐的关系，当你陷入担心和焦虑的循环时，很可能表示你已经失去与神的和谐关系了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你的愁烦已经成为你和神之间的拦阻， 让你无法领受神渴望给你的能力及平安。今天让我们就回到与神和谐的关系当中，全心信任他为你所写的那本情书，就是圣经的话语和应许，领受他的智慧并且遵行，让神的智慧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。不单只是把神的话语写在心上，更要牢牢地抓住，这样在忧虑被点燃之时，我们就可以用神的智慧将它扑灭。当我们这样行，就越会发现自己领受了远超过所求所想的福气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要将你的乐歌放在心中，当我更多回到与你的和谐关系时，帮助我能够将所有的忧虑抛在脑后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园地》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宜林书坊出版社出版的《少忧虑，多祷告》。下面要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曲名是《耶和华是爱》。Thank you.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到王子司不真的生平、事工、讲道与朋友。这本书总共有96章哦，分为10大部分。我们今天呢要看到的是第9部分，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进入第76章了。也就是说呢，这本书也渐渐来到尾声了。这是我们所读过的篇幅最长的一本书了。如果在这期间你有任何的感想或感动，希望你可以来信和刘文分享啊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看到第76章，向穷人传福音的屠夫，以及第77章，去非洲兴旺福音的布朗。司不真说，我宁愿缺乏能力而谦卑，也不要多有能力而骄傲，宁愿事工受挫折，隐退藏身到主里，也不要高举成果，被誉为时代的神迹。卡夫生于伦敦西北方的卓特贤，没有受什么教育，家境很穷，讲话结巴，是个刀立西法的屠夫。他身高6尺以上，体型壮硕，肌肉结实，拿起杀牛刀挥洒自如。1863年来念牧者学院，有人问司不真，杀牛的屠夫怎么可以念神学院呢？司不真说，他有传福音的心智与引人归主的热忱。卡夫第一次学习讲道，司不真坐在底下聆听。卡夫很紧张，讲得满身大汗，讲完之后自觉很差劲，羞愧的想要再回去重操旧业。司不真却兴奋的上前与他握手说，不愧是一流的屠夫，讲起真理都深入剖开。卡夫说，但是我如果多一点学问，讲话会更有内容。司不真严肃地说，我相信你用这种讲道方式接触到的人群，是那些学者型的讲员无法接触到的。卡夫说道，我不像其他同学讲道时引经据典，还是回市场去当屠夫好了。司不真换个方式问他说，你看过6尺长的蟋蟀吗？卡夫说，没有。司不真又说，你是服侍主的人，要刚强壮胆，不要怯懦像蟋蟀，怯懦使人像傻瓜，要刚强壮胆，为荣耀上帝来服侍。害怕时就想一下，你看过6尺长的蟋蟀吗？没有，所以你也不要当6尺长的蟋蟀。1866年，卡夫毕业到修迪奇牧会，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多是贫穷人，他每个月都开露天布道会，在教会门口举行。他先短讲做开场白，再换上屠夫装，拿把长刀，端出预先准备的大块牛肉，边切边讲信息。他说，你们看我下刀的位置精准，刀法极快，关键不在我的手，而是脚站得稳。只要站稳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，就可以面对任何的挑战。有人回应，你很熟练，所以切得快也站得稳，别人没办法像你这样。卡夫说，你们两手无力，当然无法如此操刀，需要谦卑地去学习，如同真理需要操练，你就会有更深的体会。讲完，交由旁边的弟兄姐妹把牛肉下锅，会后立刻有牛肉爱宴，剩下的分赠给来听信息的人带回家。 这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布道方式。斯布珍知道后给他写信说，我相信你切牛肉的刀法越快，福音传出去的速度也会越快。他的教会主日聚会上午、下午与晚上各一场，各约2000人参加。他的一生都不太会讲道，但是他对贫穷人得救的负担，使他的分享深深烙在听的人心中。卡夫对穷人的影响很大，有人游说他出来选议员，他拒绝说，福音对工人的影响是永恒的，政治对工人的影响是短暂的。斯布珍写道，有人问我，在这重视学士、看重学历的时代，福音要怎么传呢？必须教导更深的哲学，要求更高的学历，这种传道人才会吸引人来听福音。我大多数的会友过去是穷人，现在仍是穷人，过去是卑微的人，现在仍是卑微的人，他们不富有，也没有什么权势。那我们要怎么做见证呢？怎么影响这个世代呢？答案是耶稣基督简单的福音。我们是软弱的，但是耶稣第一代的门徒也是软弱的。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学识，他们也没有什么学识。我们没有可夸的财富，他们也没有什么财富。我们大多是贩夫走卒，他们大多是渔夫。他们传福音不是靠自己的力量、学识与财富，而是上帝的话语、圣灵的力量与对耶稣基督的爱。他们后来大都为主殉道，但是他们见证了，靠着爱他们的主，福音就可以传出去。初代教会见证一件事情，只要撒出生命的种子，这个世界就毁不了。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在做工，这个世界挡不住。福音不是世界的方法，不是伟大的策略，是单单高举耶稣基督的名。我们的软弱就成为上帝彰显他大能的舞台，我们的不缺乏就成为上帝恩典流通的管道。什么是侍奉主？持续靠近主。什么是牧养教会？大家一起持续靠近主。什么是栽培门徒？关怀信徒，安慰受伤的人。在任何问题中持守你的信心，在任何争执中退到基督里。只要留在基督里，即使阴间所有的权势也无法胜过你。在环境混沌不清时，认定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主，他掌权。真正的复兴是广传上帝的真理。教会最重要的教导是帮助弟兄姐妹勤读圣经，成为上帝使用的仆人，讨上帝的喜悦，顺服圣灵的引领。否则教会办的活动越多，吸引更多人进来，这么多人未得救却长期留在教会，会造成问题。教会的成长是保罗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上帝叫他生长。以及所有的事工都要对准主，需要上帝的祝福，否则聚会人数再多也不一定荣耀主，事工再扩展也不尽是主的祝福。斯布珍给神学生的一段话，教会得胜有3项指标，耶稣基督在人的心中做主，福音广传的负担与人心畏罪悔改的深度，人靠自己办不到，需要信靠耶稣的恩典。布朗来自非常富有的银行世家，从小游手好闲，终日在街头闲逛。他自称搞笑能手，自豪全身没有一条神经是绷紧的。入学不久，老师登门向他的父母说，他经常不去学校上课。他也承认，因为他说，每天都去学校上课的是笨人，都不去上课的是懒人，我一星期只去上3天课，是学习有效率的聪明人。他的父母快被他气死了。不过他的确是很聪明的学生，虽然经常翘课，但是成绩很好。布朗的梦想是拥有一个杂耍团，自己当小丑兼团长。他去杂耍团学习，学成后就在街头表演。 1861年，他在路上耍杂技，突然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经过，立刻迷上她。女孩名叫比格斯，她过去介绍自己，比格斯不理她，她讲了许多笑话，她只问，你是得救的人吗？她又讲了一堆笑话，她说，原来你不清楚什么是得救。她立刻说，星期日我可以跟你去教会。比格斯说，主日不够，还要再来星期一晚上的祷告会。他问，祷告时可以讲笑话吗？比格斯不回答，他只带他去参加都市会幕的主日聚会。他还说，我去教会可能会去追求别的女孩子呢。比格斯不管这个。布朗到了教会仍在搞笑，众人在笑他就大笑，众人在哭他就乱叫。他去教会完全是为了比格斯。有一次斯布珍讲道，许多人听了道还是不认识上帝，因为他要上帝照亮他的大脑而非他的心。他就像个糊涂的财主，有天晚上睡觉时忽然听到仆人喊，小偷小偷小偷，他赶紧爬起来拿着烛火就往外冲，结果在房门口绊到门槛摔了一跤。仆人跑来扶起他，问他怎么会跌倒。财主说，我拿烛火照亮我的头，没有照脚前的路。因此你若听到只是为了照亮你的头脑，你的脚仍然无法行走在上帝的道路上。布朗以为斯布珍在说他，坐在底下边听边骂。星期一晚上他跟比格斯来参加聚会，斯布珍祷告时他在心里咒骂，但聚会回家深感不安。星期二布朗越来越不安，甚至开始惊恐起来，他发现自己的心里很黑暗。星期三上午，他一个人在家跪下悔改，数天的平安充满他的心。他真心悔改，再到教会站起来做见证。斯布珍为他施洗，他信主后不再在众人面前搞笑，定义一生陶主的喜悦。不久有人请他去伦敦东区的合一教会做见证。他到的时候，教会只有20位老妇人聚会。他第二次受邀去讲道，发现又是那几位老妇人。他先到街上打鼓，40多位年轻人跟他进来，之后他一个个带他们得救，为他们组读书会，带他们读圣经。1864年他到牧者学院念书，他立志每天要向20个人布道，经常在外布道。斯布珍鼓励他一边修课一边到合一教会担任传道人。他毕业后与比格斯结婚。1866年，合一教会聚会人数已经达到850人，隔年增加到1300人，后来增加到3000人。他被誉为斯布珍学生中最会讲道的一位。他却说：“人们得救的速度太慢了，这么缓慢增加，我的心难过。”布朗开始有海外布道的负担，有人劝他不要去非洲布道，说伦敦的教会需要他。于是他问斯布珍，为什么教会人数增加时却有海外布道的负担呢？是否要寻求印证呢？斯布珍回答，不必寻求海外布道的印证，而是寻求不去海外布道的印证。布朗前往中非布道，福音的脚踪直到南非。在南非时认识在南非牧会的穆安德烈，两人成为同工。他们在南非成立神学院，培养了200位非洲的传道人，福音传得更广。有人称赞他为主行大事，他说这是虚浮的荣耀，真正的荣耀是更多赞美主的歌声在非洲的丛林里扬起，我要向极静的地方前进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在伦敦享受舒适，要前往非洲乏为人知的地方传福音。他说，最让我羡慕的侍奉是罪人得救，圣徒得坚固。有人说，到那些地方不是很危险吗？他说，我不担心危不危险，只在乎有没有尽力的传福音。他也支持非洲神学院的学生成为海外宣教士，到印度、加拿大、澳洲向各地的原住民传福音。神学院的宗旨是广传真理，赢得灵魂，专收不考虑自己喜好，只以天国为念的学生。布朗常常讲， 是耶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才有同一心志一起侍奉；是耶稣的能力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才在同一个侍奉上一起征战。布朗的一生至少为5800人施洗，他如此说道：我哭泣过，才知道如何擦去别人的眼泪。我为哭泣感谢主。我生病过，才知道如何让别人在病榻上躺得更舒服。我为生病赞美主。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报道，后来有许多人赶去伦敦东区居住，是布朗与合一教会在那里兴旺福音的结果。伦敦东区的环境大大改善，至今成为伦敦的繁华地区。在他安息前，有人问他，什么是你的期待？他说，愿我的学生每一次的讲道都是为主荣耀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跟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想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《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
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爱
一个杀牛的屠夫，以及一个在街头搞笑的小丑艺人，他们都能够成为被主重用的仆人，一生传扬主的福音，到老都不偏离。我们看到这样的见证呢，真的是深受激励啊！深愿我们这一生也能够为荣耀主而活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如果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在保护
万人中唯独
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